亚太报道。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3月8号星期五，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本台推出38妇女节特别节目，从半边天到回归家庭；中国官方统计进出口增长，数据背后有端倪；不改战狼作风，王毅在人大记者会抨击美国打压；习近平重申对台和平统一，引发外界关注；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成型，即将提交立法会审议。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3月8号是国际妇女节，中国女权发展近30个年头，妇女意识逐渐抬头。在这一背景下的中国政府屡屡喊话妇女回归家庭，振兴国家人口。一胎化走进历史后，当局是否能够继续控制女性的肚皮呢？中国女性的家庭、职场以及政治权利又走到哪儿了呢？以下是本台记者徐维婷的报道。
今年妇女节恰逢中国全国两会，由于中国人口连续2年负成长，不少年轻人选择不婚不生，摊开委员提案，有不少涉及催生政策。上述提案与中国官方近年来多次强调女性回归家庭、结婚生子重要性的谈话相呼应。不过，中国女权运动从1995年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首次到北京举办开始，至今已发展近30年。目前，中国育龄女性自我意识、教育水平双双提高，政府还管得动她们的肚皮吗？曾见证九五世妇会的中国资深女权活动家冯源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在中国女性自我意识抬头之下，当局现在喊话要妇女回归家庭，很难完全奏效。
现在的自主权肯定是比以前更高，我们可以看出来很多人就是自愿的不婚、自愿的不育的比例也在提升，那这都是身体自主权的一个提升。
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讲师的社会学家徐访也认为，回归家庭口号难有显著效果。
如果真的是只有20年的话，那他们肯定也会做权衡啊。我这些年我是要牺牲自己的梦想，做别人的妻子，做别人的保姆，然后做孩子的母亲，还是 invest in myself？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自2016年开放二孩政策以来，中国出生率不升反降，从当年的 13.57% 降至去年的 6.39%， 连续7年下跌。为刺激生育，中国部分地方政府与企业纷纷出台二孩、三孩的家庭育儿补贴。但冯源认为，发放津贴这种小恩小惠对催生帮助不大，因为更多年轻人之所以选择不婚或不生，除想主宰自己的人生与身体之外，生育成本仍不平等地落在女性身上是另一个主因。徐访呼应指出，在一胎化政策下，中国青壮年没有兄弟姐妹分担养育责任。
作为一对夫妻来说，他就有4个父母，再有2个小孩，那就是2个人要拖8个人加上自己，对，就是个人都是被掏空了嘛。
徐访表示，唯有真正减轻年轻女性在家庭内必须付出的代价，以及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希望她们一定要付出的职责，才可能兼顾职场与家庭。
你没有这个社会政策的扶持，你给她们现金，这个只是一下就用完了的嘛。
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催生口号与措施多为鼓励性质，但目前旅居纽约的中国独立媒体女权之声创始人吕平向本台表示，其实不少人在担心和观望政策是否会变成强制性，但吕平认为要采取强制性生育措施比较难，因为中国政府的强项是让大家不做什么，不是要让大家做什么。另外，吕平也提到，计划生育政策结束还没有多久，若政府转向非常明确鼓励生育，这其实跟计划生育背道而驰。
等于要承认这个一个政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策的一个错误，这个转向对政府来说可能也不是特别容易，因为它有一个公信力的代价。
中国已故领导人毛泽东曾提倡女性能顶半边天。根据国家统计局去年12月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2年中国女性就业人员有 3.2 亿人，占全部就业人员 43.2%， 虽还不到半边天，至少差不算太远。但是若将目光转到政治界，中国女性参与比例几乎砍半，如果是资深的领导阶层，女性面孔更是寥寥无几。据中国妇女报统计，去年选出2977名第14届中国人大代表， 其中妇女代表790名，占比 26.54%。 全国政协委员方面则选出2169人，其中487人为女性，占比 22.45%。 位于中国共产党权力中枢的中央委员会内，女性占比更低。2022年10月中共第20次代表大会产生376名委员与候补委员，其中仅33人为女性，比例约 9%。被视为中共权力核心的24名政治局委员与7名政治局常委中更是无一女性。徐芳表示，这个现象不仅导致中国数千年来缺乏正面女性政治典范，由一群男人主导制定的生育政策也难以符合女性真实需求。
这些男人你可以想象他们是不做家务的，没有这个 child rearing 的 experience， 然后 mindset 也都不会考虑到女性真的是需求是怎么样，所以我不觉得生育率会再这样子上去。
冯渊从80年代开始为女权发声，早年积极投入反家暴立法倡议活动，努力十多年，2016年3月才等到中国反家庭暴力法上路。谈到反家暴法上路八年后有何成效，冯渊向本台表示，该法肯定有实质性帮助，反家暴也有一定的进展，但程度仍远远不够。他解释，
大多数的责任机构并没有把反家暴工作纳入到他们常规的这个工作的重点当中，也没有把对于他们的员工工作人员的考核和培训纳入到日常工作中啊，那这个呢，让这些责任机构的工作人员对于求助者的这个需求的回应就相当的不够。
那么下一个十年，他们最希望看到中国女权有什么样的进展呢？吕平表示，现在大部分人谈的都是女性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但她越来越意识到公民政治权利比什么都重要。
现在中国女性不允许为自己争取权利，就是说让女性决定什么权利是他们是对他们人是重要的，以及他们可以用决定他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去争取，我觉得这个是关键。
冯渊则希望在生育政策方面，国家能建立普惠托幼政策，建立男性强制性休育儿假政策，并将生育保险纳入全民医疗保险，
这样的话来说才能够开始去改善妇女在生育当中承担的极不平等的这种责任和压力。
此外，冯渊也希望看到妇女身体自主权有更多的提升。
身体自主权它反映了很多指标，它包括流动的权利，也包括我要不要个生育的权利，也包括我享受我自己满意的安全和满意的性生活，但是拒绝性骚扰，拒绝性侵拒绝家暴的这些权利。
他强调，这个提升需要一些社会条件，包括更多妇女参与决策和立法，以及在法律政策的制定上具有更多性别平等的意识。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徐威婷华盛顿报道。
中国海关总署星期四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在今年的一至二月份的出口总额比去年增长了7.1%，对外贸易顺差也扩大了20%。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走出困境呢？以下是本台记者乔金恩的报道。
中国今年一至二月的进出口数据高于市场预期。根据中国海关署3月7日发布的数据，入境出口比去年同期增加 7.1%， 总体贸易顺差也扩大20%，达到1250多亿美元。如果以人民币计算，因为对美元贬值等因素，上述增长比例及顺差金额还将更大。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国经济专家史建道书面回复本台采访时表示，除非贸易表现尤其强劲或衰弱，否则中国的经济成长取决于国内因素。中国今年前两个月的贸易表现没有明显到能对经济产生多大影响。路透社的报道指出，中国去年的出口增长是-6.8%，而在今年除了中国出现出口增长的状况，韩国、德国及台湾也有相同趋势。台韩两地受益于全国半导体产业的需求扩大，中国出口增长则可归功于机电产品的贸易。当中，中国许多制造商透过削减价格赢得大量订单。美国民间机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表示，一至二月在中国主要是元旦和春节，经济活动本来就比较少，再加上去年初中国刚解除动态清零政策，因此出口基数比较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今年出口大幅增长是一大亮点，但没有很大的说明性。
中国呢，现在急需经济恢复向好的这样的数据，所以呢，就把它呢都要放大。
中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今年的经济成长目标设定和去年接近的 5% 左右。但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在遭遇房地产危机之后，不仅消费者信心萎靡，也导致企业不愿意投资和招聘，而消费和民营投资疲软，更导致通货紧缩，形成恶性循环。经济学者林恒清表示，在出口表现没有很大代表性的情况之下，拉动中国经济的另外两驾马车，投资和消费的前景也并不看好。他认为，尽管北京当局强调要扩大开放，稳定外资，稳定民营企业的信心，但如果还是执行人治党领导一切，而不遵循法治和自由市场等结构性变革，
如果这两条没有变化，那中国经济就不会有真正的实质性的变化，它还是在这个低速的下行的这个状态里头，不会走出来。
中国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之际，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正收紧对中国出口商品的监管措施，针对中国产品过剩、国内需求不振而向外倾销的行为进行调查。目前中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为东盟、欧盟及美国。除了中国对东盟的进出口呈现增长之外，自欧美进口的比例却下降了大约 7%， 而中国对欧盟、美国的贸易顺差则扩大到 11.5% 以上。以上是本台记者乔清恩的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四在人大新闻发布会上指责美国不断翻新打压中国的手段，不断拉长单边制裁清单，并敦促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王毅在记者会上回答了21家媒体的提问，而日本、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等国家的记者没有收到提问邀请。请听记者古婷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王毅在回答美国彭博通讯社记者提出的中美共同处理分歧时说，旧金山拜习会以来，中美关系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这符合两国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但不得不指出的是，美方仍然延续对华错误认知，没有真正兑现承诺，不断翻新打压中国的手段，不断拉长单边制裁清单，欲加之罪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王毅还责问，美国如果总是说一套做一套，大国的信誉何在？美国如果一听到中国这两个字就紧张焦虑，大国的自信何在？美中关系学者张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王毅的表述反映了当前中国政府和中美关系上的真实心态。
这透露出中国政府的一些真实的想法。王毅的回答很有意思，这是过去几年中国外交部对美国的一贯看法，也是王毅个人坚持的路线，也就是中国已经放弃了对美国政治的信心。当他说中美关系的希望在民间在青年，实际上表明中美制度政治的分歧已经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王毅记者会主办方安排的21家中外媒体中，中国媒体占了8家。张先生还说，未来中美两国有限度的交流纽带就是和美国学生。
他所谓的寄希望于美国青年，此举充满冷战时期的色彩，具体亲善及统战意味，而不是正常的两国外交意义上的表达方式。但在中国国内，民间学者、学生与美国的交往，政府却非常恐惧。
张先生认为，目前的中美之间不像两个大国之间的正常国家关系，而是中国对敌国的一种统战关系，甚至是中国朝代时期的外交关系。
与中美关系相对照，王毅在回答中俄的时候，大谈中俄之间的元首外交，中俄这种盟国关系以及经济和政治上的合作，与中美关系互不信任，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中俄关系方面，王毅说，中俄两国打造了完全不同于冷战旧时代的大国关系新方式，双方将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关系，维护地区和全球安全与稳定。王毅还说，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准运行。时事评论人士汪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最近几年中美关系起伏不定，国际社会对其根本原因早有共识，包括中国政府在经济等各领域不信守承诺。他说，
最典型的就是 WTO 世贸组织入世的承诺兑现了多少呢？寥寥无几。第二就是借各地挑动反美的势力，并且给这些反美的势力输血打气，怎么可能获得美国的信任？第三就是中共当局在美国国内大肆的渗透，导致美国的朝野，不管是政府还是民众，对于中共的看法持续的转变。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婷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引入两项立法，他们分别为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软件威胁法和保护美国人数据免受外国对手侵害法。这两项法案不仅要求涉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国应用程序 TikTok 尽快与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还禁止相关数据代理商向外国对手或外国对手控制的实体出售美国的敏感数据。请听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以短视频吸引年轻人的 TikTok 应用程序，因为隶属北京字节跳动公司，多年来在美国引发国安问题担忧。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民主党籍首席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及多位跨党派议员本周二共同提出一项议案。这项议案名为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软件威胁法，要求 TikTok 必须与其在北京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在六个月内剥离业务，否则将面临美国禁令。TikTok 随后通过声明对该项议案作出回应，无论这项议案的发起人如何试图掩饰，这都是对 TikTok 彻底的禁令。本周四，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也就应对以 TikTok 为代表的外国实体滥用数据对美国构成的国家安全问题举行听证。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开场直言， TikTok 在美国的广泛运作使其成为被中共利用以及用于邪恶目的的重要宣传工具。
去年三月， TikTok 首席执行官在本委员会作证，回答其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在听证会上，他多次被问及字节跳动是否使用从 TikTok 用户那里收集的信息来监视美国人。他的回答是，我不会将其称为间谍活动。TikTok 多次被发现撒谎，谎称其与字节跳动的联系及中共对我们数据的访问程度，他们利用这些数据来武器化我们的自由并对付我们，现在结束了。
根据美国众议院相关规则，听证会不得在与会通知发出后的一周内举行，但由于涉及国家安全利益这一重要议题，本次听证审议破例举行。该委员会当天除了闭门听取美国情报界及国安界人士的证词外，还将审议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及民主党籍首席议员帕隆在周二共同提出的保护美国人数据免受外国对手侵害法。17年中国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国家情报法，要求中国个人及实体应支持国家情报工作，包括提供数据。尽管 TikTok 声称已与美国公司甲骨文合作将数据存储在美国本土，并承诺不会向中国当局进行任何传输，但仍无法打消美国政界对数据安全问题的担忧。众议员帕隆在闭门听证前表示，
中国的法律允许中国共产党强迫 TikTok 等公司与他们共享数据，无论这些公司是否愿意。这意味着中共有能力破坏设备安全，恶意访问美国数据，促进亲共宣传，损害美国利益。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签署行政命令，授权美国司法部采取行动，防止敏感数据被传输至数据经纪人及受关切的外国情报机构手中，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纬华盛顿报道。
在中共体制下，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高层政治是统帅的统帅，灵魂的灵魂。自由亚洲电台夜话中南海节目，为您关注中共高层人事动向和派系分野，探讨人事异动及权力分配如何影响未来政策走向。主持人高新先生已撰写近20部相关研究专著，敬请关注夜话中南海节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3月7号对台湾的问题强硬表示，台湾谁想搞台独必将遭到历史的清算，国际上谁要纵容支持台独必将引火烧身，自食苦果。仅在一天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还重申推进和平统一进程，两人在台湾问题上的不同表态引发舆论关注。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6日出席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民革科技环境资源界别委员联组会，谈到台湾问题时，他表示要在对台工作大局进一步找准定位，发挥优势，积极作为，更好团结海内外岛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不但壮大反独促统力量，共同推进所谓的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此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涉台部分只提统一，删除了和平两字，在台湾引起热议。台湾的陆委会主委邱泰三周四在立法院回应质询时表示，很多人关注李强的报告少了和平统一，但是他已经先提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全中国大陆呢，大概整个共产党的领导他是以党领政，
是啊，
所以最后还是要由习主席总书记去做拍板定案。那他在下团组在福建的部分呢，他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说明跟指示的。
7日王毅在两会记者会被问到台湾问题时，不改战狼外交本色，表示大家迟早会看到一张国际社会遵守一中原则的全家福照片，这只是时间问题。王毅宣称中国的底线很清楚，那就是绝不允许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台湾岛内谁想搞台独必将遭到历史的清算，国际上谁要纵容支持台独必将引火烧身，自食苦果。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所长沈明士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中共从邓小平至今对台就是核战两手策略，核战不是分开，而是辩证运用，当中国在军事处于有利状态时就用军事解决，反之则是以和平或外交手段处理。
他现在不可能在台海采取强硬的军事态度，那这个就是习近平讲的，他现在主要因为打不过美国，但是他其实偶尔还是会用军事压力去压迫台湾。
资深时事评论人士蔡盛坤告诉本台，近期王毅在西方发达国家面前语言有所缓和，但是骨子里揣摩上意还是要以战狼姿态对外。在台湾问题上，尽管习近平讲了和平统一，但是一面示好，一面又挥舞大棒，这是一种策略。
他要在这个时候呢，他要真正的要动用军队那台打，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话，带来的后果呢，可能比俄罗斯呢还要糟糕，很有可能呢会危及到他本身的这个政权的安全。
台海局势升温，台湾的国防部长邱国正在立法院被询时提到，台湾将第一级的要件改得更为明确。以往认为第一级一定是对方开炮开枪，台军才有第一级。现在第一级的界定修改为，只要有一个实体，不管是航空或海航的实体逾越的规矩，军方第一级是一样的，就应当反制。他强调，这不是台湾主动挑起。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为基本法23条立法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3月8号提交立法会审议。基本法23条就香港境内有关国家安全作出指引，并将涵盖煽动意图罪。港府表示，以针对及侮辱性言语形容中国大陆游客挑起憎恨属于煽动罪范畴。有评论担心23条将进一步激化两地人士之间的矛盾。以下是记者高峰的报道。
部分中国大陆自由行旅客频繁来往大陆和香港两地走私货品，导致香港边境地区货品价格上升，以往曾导致港人不满，触发反水货示威。基本法23条立法后，同类行为会否犯法备受关注。在香港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会3月7日的会议上，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明，部分港人曾以大陆自由行游客构成滋扰为由，对这个群体使用侮辱性词汇，挑起仇恨情绪，属于23条当中煽动罪的范围。年约40岁的港人陈小姐担心，将来23条立法后上街，尤其是到尖沙咀、旺角等游客区，需要步步为营。陈小姐说，在街上总会遇上不文明的人和事，譬如随地大小便、行乞、在公交上饮食等。难道她要先确定对方是否大陆人才能投诉或者发牢骚吗？面对不文明行为，甭管对方是谁，她都会开口。陈小姐又反问，以后如果对方是大陆人的话，他是否就触犯了23条了呢？日本香港民主联盟执行总监李一东质疑，港府刻意把被认为过时的煽动罪延伸到港人日常生活当中。他说，香港是不同族群聚居的地方，港府从未把任何族群视为特例。林定国的说法使人感觉大陆人被港府厚待，
把这个侮辱还有其他的定义定得特别的很无，之后方便他们面对一些他们现在还估计不了的情况，现在这个阶段很难评估他们会不会真的用这条罪。香港之后要特别小心跟大陆人的互动。
近期大陆游客网民透过小红书投诉香港成为话题，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估计，香港律政司是基于两地意识形态上的矛盾而做出表述。
双方文化上面的碰撞令到国内有一些人，尤其是小粉红，对香港是有意见的，会不会引发两地情绪碰撞？会不会官方的某一些标准会反过来会刺激这个民情呢？关键是港府它的政治技巧够不够，如果光是一面倒也不做平衡的话呢，对它要避免矛盾冲突也是不利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外交部3月7号发表声明说，为进一步促进中外人员往来，中方决定扩大免签国家范围，对瑞士、爱尔兰、匈牙利、奥地利、比利时和卢森堡等6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实行免签政策。声明说，从2024年的3月14号至11月31日，上述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和过境不超过15天，可免签入境。上述国家不符合免签证条件人员，则需要在入境前办妥来华签证。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及中国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委员会联合主席美国参议员杰夫·默克利3月7号发布了4封信函，其中3封针对旅游公司，另一封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信函就美国企业参与当局鼓励的旅游业共谋粉饰中国在新疆的暴行表达担忧，并要求美国国务院将新疆的旅游警告提升到4级。美国国会制定的生物安全法案星期3顺利提交参议院，再度引发市场对美国可能针对某些中国生物技术服务商实施制裁的担忧。其中被列为予以关注的生物技术公司之一的药明系股价大幅下跌。药明康德星期4发表声明说，反对美国议员有关该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指称。有关江苏省张家港市政府大楼发生爆炸的消息3月7号在网络上热传，据说是有当地人不满政府贪官欺压百姓而犯案。 本台就此致电张家港市政府，电话无人接听。截止到本台发稿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任何中国媒体报道此事。张家港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也没有任何相关的消息。各位听众，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